2022年3月25日，苹果投资的首部美剧《伯清哥》在 Apple TV 上线，其首天便创下了同时段新剧订阅记录。三集播出后，烂番茄百分百，其原著小说更是入选了《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泰晤士报》《人物》年度十大好书，同时位居美国亚马逊总榜 Top 1，英国亚马逊文学榜 Top 1。Goodreads 评分 4.26。 剧情围绕着移民日本的朝鲜四代人展开，时间线从上世纪20年代的日朝争端到80年代的昭和幻梦，横跨60载。我很喜欢其原著中简介的那段话：大时代，小人物，命运的轮盘，人生就是一场赌局，从来没有什么赢家。一个家庭，一段历史，一部故事，共同汇聚成了一场赌局，而这场赌局在整个中文互联网上鲜有人知，其深处的权力博弈、日韩往事、警匪勾结更是无人提及。那么今天诸位且随我一观，我们来看看日本深处的人性之渊——帕青空。诸位初来东京都都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在东京街头有一种店铺，店门紧闭，且玻璃的下半部会有贴纸遮挡，路过其中只有亢奋的音乐和永不停歇的金属撞击砰砰声。这些店铺通常位于热门车站的核心区域，步行不会超过3分钟，且大片相连，而这就是日本最暴利的合法生意伯清哥。据官方可考的资料显示，最早的弹珠游戏诞生于大正年间，其引入契机便是咱们的老朋友，铁路行业的领头羊，宝冢剧团的创始人，日本前商工大臣小林一三。1920年，一名贸易商找到了小林，贸易商表示，自己往欧美跑船之时，在当地看到了一种新奇的机器，几乎每个酒吧都有，超级火爆。我看你眼下温泉不温不火的，要不也考虑引入点这些机器？于是小林一三便引进了当时风靡欧美的弹珠机，并将其设置在了兵库县新宝冢温泉内，主要面向外国船员。但光有游戏怎么够呢？既然咱们主流客户是男性，有风有酒有玩，还得有乐啊。男人最大的欲望是啥？一是物欲，二是情欲。于是后世帝国顶级歌舞团宝冢出世，职业起点是乡村澡堂演出队。别和我聊俗，别和我聊土，男人，有说喜欢高雅的，有说喜欢文艺的，还有说喜欢清纯的。但在澡堂子里看姑娘长腿，玩老虎机赌博，这两招下到8岁，上到80岁，就没有不喜欢的。而随着宝冢名气越来越大，游客越来越多，也带动了弹珠机的火热。一些日本的商人看到弹珠机背后的商机，对其进行改良后放置在了各种庙会和小卖店中，以吸引顾客。这就是所谓的 One Game 弹珠机。在当时，玩一次只需要1枚铜币，每次将小球从机器的底部弹出，通过2次的挡板反复击打小球，最终让小球滚到对应的洞里。这规则是不是很眼熟？没错，就是 Windows 系统自带的那个 3D 单球的现实版。我记得小时候在学校门口的唐人铺里也有类似的玩法。而在 One Game 弹珠机里，如果你用弹珠弹到对应的洞里，你就会得到一枚对应的纸质奖卡，你可以用奖卡在商店里兑换肥皂或者糖果，也可以选择不换，把奖牌攒起来去兑换更值钱的产品。慢慢的，奖励从糖果之类的小零食逐渐演变成了成人更想要的锅碗瓢盆或者香烟之类硬通货。这下弹珠游戏的受众一下便从小孩扩展到了全年龄，而参与的人多了后，游戏就没有那么纯粹了。比如在1931年的名古屋，有一家名叫黑林屋的杂货铺，他们家的老板突然放出了一辆自行车当终极大奖，但需要集齐300张奖卡才能兑换。注意啊，这可是1931年，那时候的自行车4舍5入约等于今天的迈巴赫了。一时间全城的人都跑到他们家打弹珠，自古以来买的都没有卖的精，老板自然不能轻易把自行车送出去。这位老板故意把弹珠机的得分洞开得特别小，很多人打一天也就能得到1-2张奖卡。渐渐的，人们便觉得不对劲了， 照这样下去，打弹珠花的钱都够买辆自行车了。就在人们意兴阑珊的时候，有聪明人就发现了，我自己赢不到300张奖卡，但每个人终归是能赢到一两张的吧，一两张最多换包烟，但如果我花钱把这些人的卡都收回来，这自行车不就到手了吗？于是开始有人站在店外花钱收卡，时间长了，一传十，十传百的，越来越多的人站在杂货铺的门口收奖卡。发展到后来，干脆有一些技术好的孩子专门跑去打弹珠，然后转脸就到店外找人换钱。老板看了也不管，毕竟你们是二级市场，别管咋交易，最终都是来我这儿花钱打弹珠。就这样过了几个月，终于有人攒够了奖卡兑走了自行车。此时黑林屋的老板已经赚得盆满钵满了，眼看人家赚大钱，友商们也纷纷跟进，一时间全国各地都出现了打弹珠换大奖的商铺，套路都类似，奖品从自行车到收音机越来越大，弹珠机的得分孔也开得越来越小，老板收钱发卡，二级市场花钱收卡，各得其所。结果没过几年，时间到了40年代末，弹珠游戏突然就凉了，倒不是因为奖品不好了，主要是没弹珠了。毕竟此时日美的小摩擦已经进入了中后期，军国主义之下，一切金属都拿去建设军队，你个小孩玩的机器还要用钢珠，成何体统？当然前方吃紧，后方紧吃，也有部分店家考虑过用别的材料来替代，比如把钢珠换成竹木或者陶土，但弹珠不是文玩，珠子不是用来盘的，那要是被玩家们用挡板碰撞拷打的，玩久了珠子肯定会破损，破损的珠子就会变小，以前进不去的洞现在就能进去了，这时候店家要是说珠子坏了进洞不算，客人非把你的摊子掀了不可。所以这中间弹珠游戏确实消停了几年，直到1946年，眼看着前线已成定局，那么咱们就今朝有酒今朝醉，乐呵一天是一天了。政府取消了持续4年的薄情割禁令，于是在市集庙会上弹珠机的摊位再次出现，并在这一年第一家纯粹的薄情歌店铺正式在名古屋开张，这也标志着这一国民级的庶民娱乐正式登上了历史舞台。经常在视频底部留言要看各种省流的注意了，这里进正文，我们来回答一下，为什么视频一开头提及的那本描述韩国移民往事的小说要以薄情歌命名？这是因为当年的日朝往事，具体聊了这视频诸位看不到了，我跳一些。简而言之，日本当年因为历史原因有大量的朝鲜移民，而战后条约朝鲜独立属于附带条件，所以在日本的朝鲜移民地位很低，战后重建时也会受到排挤，所以当年那帮朝鲜裔的人便把目光望向了薄情歌。因为在骄傲的团块时代看来，医疗工商、高楼地铁、金融艺术，日本战后的经济飞速发展，干啥都闭眼挣钱，薄情歌是个什么玩意儿？那不就是地摊卖大力丸的吗？即便下班手痒想玩两把，但要以此为业，那真是脑子进水了，正经人谁干这个呀？既然日本人看不上，那我韩国人便入局了。当时主流的玩法是一日元5个球，就是你可以玩5次，最容易中的奖一般是糖果、火柴之类的，这玩意儿一日元原本就能买好几个，至于毛巾、袜子之类的奖品，基本都得花4-5日元才能中，而最终大奖3-4天都兑不出一个。换句话说，除非你机器故障，但凡正常的有足够客流量，奖品兑光了都是赚的，说一句一本万利没毛病。很多韩国人以此在日本完成了原始积累，时至今日韩裔仍控制日本超过80%的薄情歌店，排名前两位的薄情歌连锁店 Zend 和 Dynam 的老板都是韩裔。而随着市场的火热，韩国人开始深入研究这个行业。那么这个行业的核心几个要素是什么呢？咱们来好好盘一下。一、奖品，这个不用说，越大越好，不怕奖品贵，就怕没人来，越贵越有噱头，越贵越有流量。但大奖如果别人不喜欢怎么办呢？要是能直接给钱就好了呀，钱大家都喜欢嘛，但给钱不就成了赌博了吗？日本也不发赌场牌照啊。二、中奖率，这玩意儿 本质上是庄闲博弈。此时的弹珠店还是传统的物理结构，店家能想到的招是降低中奖率，把弹珠做大，把洞口做小，但这中间得有个平衡，得做到普通人能十次中一次。但玩家的办法就是，如果普通人十中一，那有没有不普通的天才呢？比如那些有手感技巧的聪明人，他们能不能做到七中一甚至五中一呢？三、效率。这玩意儿本质是个手感游戏，那自然有各种玄学选手登场，比如要调角度啊，要找力道啊，机器一站就是两个点，一看他消费不到五日元，老有这种顾客，那生意还能挣钱吗？针对以上的行业痛点的庄闲博弈，庄家们开始逐个击破。首先，50年代，一名名叫正村足一的商人对博清哥进行了重要改造，摒弃了传统的单一发射的方式，转变为了自动化连续投射机制，显著缩短了游戏时长，单发变连发，同样的时间，玩家的消费几倍增长。其次，既然是机械结构，有手感天才，那我直接改电子的不就成了？但这样对顾客又不公平，毕竟电子的容易被人认为老板暗中调节中奖率，那我抽两大巴掌给颗糖，弹珠机再叠加老虎机的玩法，如果你成功进洞，还可以进入老虎机的抽奖模式。这样一来，虽然你中奖概率变低了，但你中奖后得到的回报有可能会变高。至于综合收益，那才是玩家才会算计的事儿，普通民众脑子这种好东西其实人人都长的。最后奖品这事儿吧，庄家亲自下场雇人在店门口回收奖品券，那么你要奖品的可以集邮兑换，要钱的也行，我亲自回收。在这一连串的改进措施下，日本博清哥开始从最开始的街头儿童游戏正式演变成了全民赌博。这下政府终于坐不住了，你在干嘛？抢钱这个事儿从来都是老子干的，你什么档次也和我干一样的事儿，必须出重拳搞严打。但你现在打个小钢珠，钱进钱出以小博大，你这不就是开赌吗？或者说你给老子交钱了吗？三七开，什么你七我三，你他娘的真是反了天了。于是从50年代开始，日本政府对博清哥进行了多次政策限制和监管。首先便是限制博清哥的生产商，为避免店家自己对机器的中奖率上下其手，从1952年开始，日本博清哥的机器的生产资质需要国家审查授予，店家只能从具有资质的生产商手里购买。但这种事儿从来都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店家确实不能自己修改机器的中奖率了，但不代表店家不能花钱请生产商来自己店里对机器进行售后调试。你说我暗改中奖率冤枉啊，机器玩久了肯定得保养啊，人家来给我保养调试，这是暗改吗？这是售后啊。眼看着厂店勾结耍无赖，政府索性不装了。1954年，日本政府对连发式博清哥颁布了禁令，1961年又出台了博清哥奖品离台管理，对奖品回收进行禁止，导致博清哥店受到了重创。既然政府要自上而下的压台，那就可别怪我自下而上的拆台了。为了摆脱困境，商家在玩法上下功夫，通过改变游戏规则和奖励方式等继续经营。于是史上最佳钻营案例博清哥三电视进入舞台中央。时间来到了60年代，博清哥在政府的围追堵截之下迎来了终极进化。前面提到，日本政府先是全面禁止了连发式博清哥，这份禁令是直接写到了刑法典里的，要求在1959年以后，日本的博清哥行业不得生产、销售、购买连发式博清哥机，抓住罚款50万日元，这可是60年代的50万日元啊。就此生产商死了一大批，没了机器供应，剩下的店铺也难以扩张。但哪个国家哪个年代的底层民众没点以小博大的赌性呢？即便明知道从大数定律上来看自己玩不过庄家，但人们觉得自己会是那个幸运儿，所以发展到后期，甚至老百姓多次抗议，要求恢复博清哥的运营兑奖，什么保护民众，你这不是打破我的上升通道吗？但政府这次是铁了心，就是不解除禁令。就当所有人都一筹莫展之际， 时间来到了70年的中期，世嘉公司登场了。如今我们提到世嘉，基本都觉得这是一家纯粹的游戏公司，但在搞游戏之前，人家早已经开始生产各种点唱机、老虎机了。1974年，世嘉生产了一台带有 LCD 屏幕的连发式铂金歌机，瞬间引发了行业的狂热追捧。政府当即跑来问责，结果世嘉说，你禁止的是纯机械连发机器，我生产的又不是纯机械结构，我这个就是个电子游戏机呀，不过搭载的游戏刚好是铂金歌而已。这下给政府整不会了，这属于典型的产业走到了法律前面，毕竟机器生产怎么也比立法快吧。而就是这手操作迅速得到了市场的热烈反响，随后科乐美、阿鲁泽、三平金乐这些行业巨头纷纷下场，政府眼看着源头控不住了，那就截流吧，给我严查礼品回收。日本法律规定，玩家不能直接在游戏厅里把弹珠换成钱，也不能把弹珠从游戏厅里拿走，但这项规定里有个漏洞，除了钱和弹珠外，限制条件不包括以娱乐为目的的把弹珠兑换成礼物的行为。换句话说，只要你进了店里，只能用弹珠换礼物，然后店家就在自家的门口搞一个礼品回收店，你这个礼物甭管是袜子还是内裤，只要用价值1000日元的弹珠换的，那拿到隔壁礼品回收店就能换到对应的钱。政府一看，立马给规定加了个补丁，离开店铺的礼物不能重新出现在店里，不然视作礼物回收。店家一看又整了个新活，而这个就是如今大名鼎鼎的三店铺模式。什么是三店铺模式？简单介绍一下，顾客来到了游戏厅 A， 买钢珠打游戏，结束后顾客将钢珠兑换成了奖品，顾客拿着奖品来到隔壁的礼物回收店 B， 而 B 正好愿意收购这些奖品，然后隔壁还有个藏品仓库 C， 愿意用现金购买这些奖品，最后 C 店再把奖品卖给了 A 店。这下你应该明白了， ABC 三家店铺名义可以是三家公司，但最后肯定属于同一个大股东。而通过这一套流程，公司成功绕开了法律监管，让客人得到了现金奖励。而演变到如今，能不能有新的立法来禁止呢？答案是不能了。为什么呢？和世界上任何行业一样，当行业萌发时，行业受规则掌控，当行业发展时，行业会要求改变规则，而当一个行业已经根深蒂固后，行业内部便会团结起来自定规则，如果内部力量不足，他们便会拉拢有力量的势力进入，比如铁路，比如网络，比如那位影子外贸部。而铂金哥拉拢对象就是他们的监管方警察。而手段也很有趣，养老。日本公务员养老福利虽然还不错，但养老金可没人嫌多。如今日本的铂金哥行业有很多相关组织，林林总总大约有20多个，其中最著名的便是日本游戏商业合作联盟和日本游戏商业振兴协会，而两个组织的人员构成大多为日本各地退休的警察，他们给守规矩的或者说被招安的店铺颁发执照并管理吃相。毕竟大数定律已经足够让你挣钱了，那你就得体面，得规矩，得让民众吃了亏还得念着你的好，毕竟你不是给了底层人士阶级上升通道吗？而这个行业协会呢，也对各地警察退休后进行返聘，理由也非常的合情合理。人家当年是监管人士，肯定懂行啊，咱们行业公开透明，怎么能搞什么外行指导内行的情况呢？必须是条子啊，警察必须得专业。而这个工作有多清闲呢？有的退休警察只用挂名就可以领到这份额外的返聘金，或者叫退休金，搞定了监管，或者说适时的服软，让铂金哥的扩张从此肆无忌惮。为了让玩家们长时间地待在游戏厅里，其店铺装修也会极尽奢华，从咖啡厅到餐厅，从浴室到漫画角，从 ATM 到客房，只要你愿意在店里待着，咱都不用出门，一应俱全，啥都有。罗兰·巴尔特的《符号帝国》对其曾有如此描述，这是一种孤独的集体狂欢，机器排成长龙，每个人站在自己的台子面前，尽管摩肩接踵，可谁都不看谁，只能听到各种滚球的声音， 整个游戏室就像是风箱或者是车间，玩家则像流水线的工人，苦工们全神贯注，专心致志的感觉似乎都在搏一个前程，而这份前程早已落在了各项数学公式里。1994年，伯清哥提供的税收超过了3000亿美元，这一数字占据了当时日本 GDP 的 6%，甚至超过了澳门与新加坡博彩业的总和。而监管方警察的加入和底层民众的欲望，更是让限制行动难以推进。截止2022年，其全国门店数量已经超过了7000家。想到了一段话，群体永远不会采用理论上最公正的方式，因为群众无法理解所谓的公正，只有那些正确又模糊的废话才是他们的最爱。拿破仑始终想不通群众为何会放弃实惠的比例税，而选择名目繁多的间接税？因为对比短期的直接痛苦来说，群众对于长期的轻微痛苦的忍耐力几乎是无止境的。而只要以小博大的欲望不止，这个行业将在日本永远流行下去，或者不止日本。